李清晨，字邦直，是魏地人。七岁时就知道读书，每天读几千字，看过一遍就能背诵，稍微大些就能写文章。有客人从京城来，和他哥哥谈论佛寺失火的事，李清晨在旁边应声说，这就是所谓的灾祸，也许是害民太甚，上天本来就是要警戒的吧。于是写了浮屠灾解。他哥哥惊叹说，这孩子一定能光大门楣。韩琦听说他的名声，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，考中进士，调任行州司户参军、河川县令，任期届满，推荐他的有十多人，按例应该得到京官。恰逢推荐人薛相有公事未了，妨碍了吏部选拔的规定，判权张燕指使他主动陈述不用。李清晨说，人家用全家保举我，我却舍弃他们，这太薄情了，必须等待。张燕离开座位说，您能这样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英才时兼茂科，欧阳修认为他的文章气势雄壮，把他比作苏轼。至平二年，在密阁考试，考官韩维说，这是荀卿的比例。考试文章送到中书省，欧阳修迎上前说，不把李清晨放在第一名就错了。打开试卷一看，果然如此。当时大禹成灾，灾异屡次出现，议论的人归咎于仆役。道庭对时，有人对他说，应该用五行传中简宗庙，水不润下作为证据，一定能高中上等。李清晨说，这是汉儒牵强附会的说法，我不相信。民间难道没有疾苦可以上报吗？于是逐条对答说，天地之大，好比一个人的身体，腹心肺腑有所阻塞，五官就不安宁。百姓的生存繁衍是天地的腹心肺腑，日月星辰是天地的五官。善于制止天地灾异的人，不是制止灾异本身，而是制止百姓的疾苦罢了。策论列入等次，以秘书郎签书平将军判官，名声大振。英宗知道后，对王广渊说，韩琦固然是忠臣，但避嫌太过审慎，像李清晨这样的人，公论都认为可用，却因为亲戚关系压制他，可以吗？不久下诏举荐管阁官员，欧阳修推荐他得任集贤校礼，同知太常礼院，跟随韩将出使陕西。庆州士兵作乱，九指挥的家属应当处死，李清晨向韩将请求把他们发配为奴婢，韩将因此被贬，李清晨也降为海州通判。过了很久，恢复原官，出朝任提点京东刑狱。其鲁一代盗贼是天下最猖獗的，他设置耳目，制定策略，有名的大盗几乎全部捕获。撰写《韩琦行状》，神宗读了说，是两史之才。赵为两朝国史编修官，撰写了《河渠》《律例》《选举》《各制》，文字直白，记事详尽，人们认为不亚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。同修起居住，晋升之至告，翰林学士。元丰年间新官制实行，受任吏部尚书。李清晨官任右正言，应当改任承义郎阶，皇帝说，哪有尚书还是承义郎的，于是受朝奉大夫。元丰六年拜尚书右丞，哲宗即位，转任左丞。当时西宁元丰年间的法度全部加以改正，李清晨坚决争论，被罢为资政殿学士，知河阳，改任河南永兴。赵为吏部尚书，给侍中姚勉驳回，改任知真定府。行伍中有个叫王宗正的人，对原主率心怀怨恨，让他妻子到使者那里告发前后馈赠超过制度，因此囚禁了几百人。李清晨到任，立即上奏解除这起案件，并把王宗正流放。哲宗亲政，拜中书侍郎，姚勉又驳回，皇帝不听。绍圣元年停仕进士，李清晨出策问说，现在恢复慈父的选拔，而世人不知勉励，废除长平官，而农民不加富裕，可以差派可以招募的说法纷纭，而一法受损，或东或北的议论不同，而合患家具，赐给土地来安抚远方，而羌夷的祸患未平息，放松利益以便民，而商贾的路不通，可以就沿袭，不可以就变革，只以恰当为贵，圣人又何必有固定不变呢？主旨都是贬低元佑年间的政策，策问的话让人领悟其意旨，于是少数之说大兴，国策因此改变。范纯仁离职，李清晨独自专权中书省，迅速恢复青苗法、免疫法，设置各路提举官。基于相位， 但见苏辙压制自己，就指摘苏辙曾把汉武帝比作先帝来激怒皇上，苏辙被罢免。当时赵张敦还没到，李清晨更加急于相位。不久张敦入朝为相，又与他意见不合。张敦驱逐重臣后，一并登记文彦博、吕公著以下30人，准备全部流放岭南。李清晨说，变更先帝的法度不能说没有过错，但都是历朝元老，如果按张敦说的办，必然大大惊骇听闻。皇帝说，这难道没有折中的办法吗？应当在朝堂上张榜公布，其余的人不予追究。傅延禄精明，寨主将张瑜战死，张敦发怒，主张全部处死全军4000人。李清晨说，将领死亡也有多种原因，有的率先登城争利，有的轻率进入敌阵。现在全部诛杀将士，以后将领战死，全军必然投降敌人了。于是只诛杀了牙兵16人。皇帝到楚王府地，有个疯女人拦路喊叫，告发李清晨谋反，官吏逮捕审问，原来她是澶州妓女，是李清晨姑表田氏的外父。李清晨不能引咎辞职，因御史进言，以大学士身份之河南府，不久落职之真定府。当初蔡确的儿子蔡卫上书为父亲申冤，编造奇特的诬陷之词来陷害刘志。李清晨心里知道这是诬告，却不加理会，因此被削夺学士衔。徽宗即位，入朝任门下侍郎。仆夜韩忠彦与他是姻亲，只听从他的话，排挤出范纯礼、张顺民，不让吕希纯、刘安世入朝，都是他的计谋。不久被曾部陷害，出朝之大名府后去世，享年71岁。赠金紫光禄大夫。李清晨早年以辞藻受神宗之谕，建造大理寺，修筑都城，都命他坐骑，文风简洁凝重，宏放开阔，文体自成一家。为人宽厚大度，不妒忌害人。曾被舒旦弹劾，等到他在尚书省时，舒旦因贪赃获罪，李清晨却独自申辩救援说，舒旦确实行为不端，但说是贪赃则不可。两次被姚勉驳回，在绍圣年间讨论贬谪时，有人激他报复，李清晨为他们说话，姚勉因议论国事，见解有时不同，岂能因我的缘故加重他的罪？皇帝醒悟，减轻了姚勉的罪责。出身贫困，以节俭自持，到富贵也不改变。为官守法，不敢以私情干扰。但志在利禄，不为国家谋划，一心想当宰相，所以操持荒谬，最终未能如愿而死。后来朝廷因恢复孟皇后一事定罪，追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，再贬为州司户参军。安涛，字后卿，开封人，幼年聪慧。11岁时在乡里学习，羞于与同辈孩子为伍，听说有位老先生聚徒教学，就去师从。先生说，你正在学习诵读技术之学，不能跟我游学，应当一起考一道省题诗，中选才收你。安涛没有难色，诗写成，超过众学生，从此知名。考中进士，调任蔡州观察推官，官至太常丞，主管大明府录稽遗文字。因欧阳修推荐，任密阁校理，判吏部南曹，金湖北路转运判官，提点刑狱兼长平、农田水利、差役事。当时正推行新法，奉行的官吏有的迎合以求升进。司农的符节文书日夜下发，如免役增加宽胜前，造部攻守时，青苗法要求保任，追捕虚吏苛刻，这类事纷繁交错。安涛平心守法，把过分的情况上报朝廷。改任京东路转运使，经过朝廷入见，神宗认为他仪表魁伟，留任检正中书孔木房，修起居住。元丰初年，高丽首次通使，借安涛左谏议大夫前往回访。高丽迎接慰劳，馆舍膳食比契丹的礼节规格高，派近臣说，国王接待使者很恭敬，出于诚心，不像侍奉契丹，只是苟且免除边患而已。安涛笑着回答，尊重中华，侍奉大国，礼节是一样的，只是因罕至才有加等。朝廷与辽国通好已久，岂能再次比较厚薄？出使回来，皇帝认为他通晓礼仪，就正式授给他所借的官职，兼职学士院，任职审刑院，判决处理羁押的诉讼500多件。于是进言，每次案件上报到省里，轻重有疑问，就必然导致驳回，形势既然不相当，所以法官回避拖延，请求今后有一案上报的都得以从轻论处。 皇帝听从，请求任知陈州。回朝后任龙图革职学士、叛军弃监，奉命接待辽国使者。正在近郊设宴，使者不让他的随从分坐廊下，安涛极力争论，使者无法改变。到列队仪仗准备觐见时，又不让随从按顺序分班，使者进去，其余人都在门外坐着。安涛请求让随从在门口觐见后出去，众人才惭愧后悔。到辞行那天，完全按照礼仪。有人说这是小事，不值得计较。安涛说契丹喜欢试探人，这种风气不可助长。不久暂代三司使，改户部尚书。元丰六年，同知枢密院，西夏人前来请和，请求归还侵占的疆土。安涛说土地有不是要害的，固然应当归还，但羌人贪得无厌，应当让他们知道我们宽恕过错而停战，不应表现出厌战的意思。哲宗即位，又延续前意，二府于是想一起放弃西河。安涛坚决争论说，从灵武以东都是中国旧地，先帝有此武功，现在无故放弃，岂不被外夷轻视？于是只把家奴等四债归还。蔡确等人相继当权，安涛在他们之间周旋，不能有所建树。元佑二年，晋升之枢密院事。当时收复陶和秦获鬼张清一节，西部边境稍微安宁，但靠近边塞的地方仍苦于寇掠。安涛说治理国家的人不可喜好用兵，也不可畏惧用兵，喜好则是百姓疲惫，畏惧则留下祸患。现在朝廷每每告诫边疆，不是全国入侵不得应战，这本来就是畏惧用兵了。虽然仅能保卫城戍，实际上落入了他们的计策中，希望再讲求进攻骚扰的策略。而且钱顺是个小子，粮食专权，部族首领大多心怀二意，如果能离间他们，未必不会倒戈复仇，这是一条奇迹。后来西夏人果然自相猜疑分裂，派使者来修贡，全如安涛之策。宣仁太后忧虑国家费用不足，大力裁减冗费，宗室的俸禄也在议论之中。安涛劝谏说，陛下虽然痛加抑制外戚，以示治功，但此举不可不深思熟虑。太后醒悟，于是停止。黄河向北流，宰相支持水官的建议，一定要让他改到东流。安涛认为河流进入洛甸，时间长了必然淤浅，恐怕河朔一带无法防御敌人，于是上言说，自小吴决口之前，黄河虽多次改道，但都在中国境内，所以京师得以作为北面屏障。现在决口西流，则河道尾部更加偏北，如此不止，将使得南岸最终属于敌境。他们如果建造桥梁，用州郡守卫，在河外窥伺用兵，令人寒心。现在水官的议论不过谈论地形，比较公费，而献纳之臣不考究利害轻重，只图治河方便，而以涉险为缓释，不是良策。皇帝虽然赞同，但回纥东流的议论纷纷兴起，东北一带突然繁废，攻城也未成功。元佑三年，同辽都依次升迁，而且新任命了执政，唯独安涛仍如原样，诏令给他加两级俸禄。安涛恳切辞让说，这虽然有先例，但我私下认为是因为一时同僚超生的缘故，特此用来安慰人心罢了。今天希望从我开始革除这一做法，使朝廷不畏姑息，而大臣稍增廉耻之风，或许有所补益。最终没有接受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，拜官文殿学士，知郑州，改任颍昌及河南府，入朝人门下侍郎。宣仁太后去世，宗室已服三年丧，才过一年，张敦拜相，想改为一年。安涛争论说，皇上因先后保佑日久，追崇唯恐不敬，这是沿用明道年间的旧例，突然改掉，传告天下，不是好名声。于是停止。安涛与张敦是不一之交，张敦希望他帮助自己，安涛不肯稍微屈从。杨迪人盖建有财产诉讼，与谏官来之少勾结，开封府查得此事。张敦偏袒来之少，想从轻治罪，安涛不同意，又想一并弹劾开封府，安涛又不同意，于是与张敦产生矛盾。明堂斋戒祭祀时，任仪仗使，有后宫之人横穿驰道和仪仗队经过，安涛正要弹劾，谏官常安民又进言说教方不应当在相国寺奏乐。皇帝发怒，想驱逐常安民， 安涛为之解救。张敦于是诬陷他相互勾结，出朝至郑州，改任大名府。父亲安日华本是三班院吏，因安涛之恩封光禄大夫，至此去世，享年90多岁。安涛服丧期满，徽宗即位，又任知枢密院。就至内侍出使，把所得到的旨意报告枢密院，审时后才能出行。后来大多擅自离开，安涛请求按法惩治，都知严守勤兼领其他职务，请求罢免却不告知，也被弹劾。皇帝敕令严守勤到安涛处谢罪，好随获罪。有人猜测皇上意图将启用他，想援引赦令作为台阶，安涛也加以争论。英年老请求退位，皇帝准备给他观文殿大学士的荣宠，有人离间说这是宰相的恩典，于是只以学士身份任河南知府。临行前上奏书说，自从绍圣元符年间以来，掌权的大臣打着继承先帝事业的旗号，欺骗迷惑君主，对上巩固宠幸地位而快意恩仇，对下希求提拔任用而放肆结党。他们为自己谋划倒是很周全，但从未有丝毫为公家考虑。听取言论的方法必须用实际事情来考察，我不敢高谈阔论引证远古，只以神宗皇帝与今日相关的事为例证。熙宁、元丰年间，朝廷内外的仓库没有不充盈的，小县城积存的铜钱粮食也不少于20万。绍圣以来，这些储备被搜刮耗尽，用来供给边防费用，导致军队没有限粮，官吏没有月俸，公司空虚耗尽，没有比这事更严重的了，反而被称为继承先帝事业，难道不是严重的污蔑吗？希望陛下引以为戒，不要使那些粉饰偏颇言辞而为自身谋利的人再次得逞。又说东京的党祸已经萌芽，希望警惕霜冻见机的苗头，言辞尤其激切。当初建立清唐淼川为黄州，戍守士兵被供给事务困扰，许江在枢密院时乘着有人议论认为可放弃，上奏请求归还。崇宁元年追究他的罪责，降为端明殿学士，再贬为宁国军节度副使、汉阳军安置。黄州收复后又降为齐州团练副使。善州收复后又一任建昌郡，但放弃善州时许江正在扶桑，没有参与，最终不敢为自己辩白。过了两年才恢复通义大夫，回到洛阳去世，享年75岁。五年后全部恢复他的官职。儿子许福靖康年兼任给事中。金人攻入京城，索取金银布帛，许福与没执礼，陈之志、程振都被杀害。张藻原名张虎，字遂明，滁州全椒人，是张继的孙子。幼年丧父，由兄长张环抚养。张环想让他担任官职，他推辞不接受。未成年就考中进士，历任凤翔法曹、缙云县令。王安石与张环交好，执掌朝政后想任用张环，但张环已年老，于是引荐张藻共同编修中书条例，授任集贤校理、知谏院、直射人院。杨慧、刘志议论著一法，王安石让张藻写文章驳斥他们，张藻推辞，曾不请求撰写，因此触怒了王安石。神宗想任命张藻之志告，王安石推荐任用曾不，让张藻同修起居住。从县令到这个职位才一年多，因奏事不时获罪，免去三个职务，不久又恢复。当时建议设立武学，张藻说古代的太学练习盾牌和射箭，接受战功献祭，没有不在太学的，文武之才都从这里产生，没听说只学习其中一项的，请不分文士武士一律在太学培养。朝廷收复和陇后，想成视频定魁蜀金广的各少数民族，张藻说先王旨致力于治理中原，如今生财尚未完全得法，用财尚未完全合理，不应仓促进行征伐之事。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。以集贤殿修撰之蔡州，又任知谏院监视御史之杂事。卢炳在东南推行严法，执法严峻急切，一人犯禁，数家被刺面流放，并且破产来支付告发捕获的赏钱，两年中犯法者上万人。张藻分条列举他的罪状，又说推行义法以来，最下等的户也每年缴纳钱，请求估量宽裕多余的数量平均减损来惠及贫弱。 后来都被施行。郑霞案件发生时，张早产妹吕慧卿弹劾冯金与郑霞勾结有迹象，加重措辞，致使冯金等人获罪，判司农寺出之河阳。元丰初年入朝人权度之副使，于是人之至告知谏院，叛国子建推荐蔡卞可任执讲，建议增加博士弟子员名额，每月考核，每季考试，每年评比，按品行和才能依次升迁，大致仿效州官乡比之法，建立斋舍82间，学官的兴盛近代没有能比的。这些建议大多由张藻提出。苏轼被关押御史台监狱，张藻与李定共同审理，谋划罗织罪名置苏轼于死地，最终没有成功。详细审定焦庙祭祀李文，议论的人大多认为本朝未曾亲自举行方泽祭祀，违非正统，下诏讨论更改制度。张藻请求在夏至之日准备礼仪乐舞，由冢宰代行祭祀。皇帝说，在今天适宜的做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，最终施行了他的建议。任翰林学士详细审定官制，用记录官24阶取代以前的省四虚名，而只是名称才得以规范。四年，拜参知政事，改任中书侍郎。哲宗即位，谏官御史联合攻击他，说张藻奸邪谄媚，善于窥测君主心意，随事所在而依附，常常以危局陷害他人，与舒旦深交，多次兴起大狱，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大奸臣，小人在高位是道德的贼害，奏书呈上都没有批复。最后刘志说，张藻起初奉承王安石，随后依附吕慧卿，跟随王圭，勾结张敦谄媚蔡确，这几个人性情不同，他却能探查情势，改变节操，左右顺从，各自获得他们的欢心。如今罪恶既已昭彰，不可不迅速除去。这样过了一年多，才以资政殿学士之郑州调任河南定州大名府进大学士之扬州时去世，追赠右营清光禄大夫，谥号简易。蒲宗孟，字传正，郎州新井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夔州观察推官。治平年间发生水灾地震，蒲宗孟上书斥责大臣以及宫廷宦官。熙宁元年改任著作左郎。神宗见到他的名字，说这就是曾谈论水灾地震的人。赵氏学士院任命为管阁教刊，检正中书护房兼修条例，晋升集贤校礼。当时三司新设置提举杖司官，俸禄丰厚，地位重要，人人都想得到。执政官上报候选人，皇帝命令给蒲宗孟，奉命查访京湖两路，上奏免除臣、元义钱以及湖南丁赋，远方百姓依赖这些。吕慧卿制定守时法，但允许灾伤五分以上不参与。蒲宗孟说，百姓用守时上报家中财产，而官府为之登记注册，来纠正百年无用不明的板籍，而均衡他们的利益，这是天下的良法。然而灾伤五分不参与，我认为让百姓自行申报本来没有扰民，何必等待丰年？希望下诏有关部门不要因年成丰凶而松紧此法。皇帝听从了他，百姓从此更加困苦。不久同修起居住，执舍人怨知至告皇帝，又称赞他有史才，命同修两朝国史，任翰林学士兼侍读。就至学士只配金代，蒲宗孟入朝谢恩，皇帝说学士职位亲贵帝进中书，不是其他官员可比，但官府礼仪不够荣宠，于是加配于代，于是定为法令。枢密都呈旨张诚亦参与修史局事务，颇为专横，挟持宫中旨意来胁迫同僚。蒲宗孟拿着他的话到皇帝面前对质，都不是事实，于是叩头揭发他的奸邪。皇帝察觉他不阿谀，想重用他，拜尚书左丞。皇帝曾对辅臣叹息没有人才，蒲宗孟随口答道，人才一半被司马光的邪说所败坏。皇帝不说话，直视他很久，说蒲宗孟竟不认同司马光。别的暂且不说，只辞职枢密一节，朕自即位以来只见此一人，其他人即使逼迫他们离开也不肯啊。蒲宗孟惭愧恐惧，以至于无地自容。仅一年，御史弹劾他沉溺酒色以及修建府舍超过规制，罢之汝州。过了一年，加资正殿学士，调任豪行 运三州。运州靠近梁山坡，一向多盗贼，蒲宗孟严厉惩治他们，即使小偷小罪也割断他们的脚筋，盗贼虽然因此而减少，但被处死的人也数不胜数。正要调任河中，御史以残酷狠毒弹劾他，剥夺职务之国州。第二年又知河中，恢复他的职务，统帅永兴军，调任大名府。蒲宗孟彦鄂频繁调动，郁郁寡欢，又请求任河中。去世享年66岁。蒲宗孟志趣严肃整饬，但性情奢侈，库藏丰厚，每天宰杀羊10只、猪10头，点燃蜡烛300只送入郡舍。有人请求减少，他恼怒地说，你想让我坐在暗室忍饥挨饿吗？日常盥洗清洁，有小瓶、大瓶、小洗脚、大洗脚、小大洗澡的区别，每次用婢女数人，一次洗澡用热水5壶，其他奉养大都如此。曾写信给苏轼说，晚年学道有所心得。苏轼回信说，听说所得很高，但有2件事相劝，一是辞，二是俭。大概是针砭他的过失。黄吕，字安中，邵武人。少年时游学太学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南京法曹，又任高密、广平王二公教授、管阁教刊、同知礼院。升兼察御史李行，辞去御史，改任崇政殿说书兼知谏院。神宗曾询问天地合祭是否正确，他回答说，本朝的制度，冬至在元秋祭天，夏至在方泽祭地，每年举行都符合古礼，但认为由官员代行祭祀不能完全表达敬意，于是3年1次郊祀而亲自举行，这就是所谓因时制宜，即使施行于今日也不可改变，只有合祭的不当是应当纠正的。但今日礼制的缺失不止这一条，希望敕令有关部门纠正各种祭祀，制定一代增减的制度。下诏设局详细审定，命黄吕主持，北郊的议论于是确定。同修起居住，晋升之至告，同修国史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，以礼部尚书身份被召见入朝。福建省的严法困苦，议论的人很多，神宗说黄吕从福建来，依靠他做决断。黄吕却陈述严法很便利，于是不再改革，乡里舆论鄙视他，升任御史中丞。黄吕因大臣多因小事被罚金，于是说，贾谊说过以礼相待，群臣自然欣喜，群臣尚且如此，何况大臣呢？如果罪过可以商议，贬斥他可以，可以宽恕，释放他可以，怎能用罚款来羞辱他呢？当时又规定侍郎以下不许单独应对，黄吕说，陛下广泛咨询各种政务，即使远方的低级官员还允许他们单独应对，反而对侍从官员却不许有此愿望，于是废除了这一制度。御史翟思议论事情，有旨查问消息来源。黄吕劝谏说，御史以进言为职责，没有听到什么就无法进言，如今追究来源，那么人们将有所戒惧，台谏官不再有听闻了，恐怕会丧失广开言路的意义。事情于是作罢。哲宗即位，调任翰林学士。黄吕一向与蔡确、张敦、邢树结交，每当蔡确、张敦有所厌恶的人，就让邢树向黄吕传达旨意，黄吕就攻击他们。到这时，庚自认为有定策功。刘安世揭发他的罪行，以龙图阁直学士之越州，因举荐御史不当获罪，降为天章阁待制。历任书、洪、肃、青州、江宁、应天、颍昌府。绍圣初年，恢复龙图阁直学士，任御史中丞。极力论奏吕大房、刘志、梁涛垂帘听政时的事，请求处以刑罚。又说司马光变更先朝以刑之法是有罪的。在此之前，北郊的议论虽已确定，但未能实行。黄吕又建议说，阳气复生，阴气消退，各依其时，上元下方各顺其体。因此圣人顺应天时祭天，顺应地利祭地，三代至汉，其礼仪不变。到王莽谄媚元后，于是抬高帝其地位，同席共劳，历代沿袭，不能完全革除。到神宗考古魁经来匡正大典，曾有益于此。如今继承先帝遗志，应当在于陛下及二三位执政。哲宗在朝廷上询问，张敦认为北郊只可称为社。 黄吕说，天子祭天地，所谓交是交于神明的意思，所以天地都可称交，因此时序说交祀天地。至于社，是土神而已，哪有祭大职也称为社的呢？哲宗认可他，于是定下交易，拜尚书右丞。恰逢郑言邹浩英议论事情被贬新州，黄吕说，邹浩英亲自被提拔的缘故，敢于冒犯龙颜进纳忠言，陛下仓促把他贬到死地，臣子将以此为戒，谁还敢为陛下议论得失呢？请求改迁善地，因此获罪罢之亳州。徽宗即位，召为资政殿学士兼侍读，再次拜右丞。不到一年，请求离开，加大学士，提举中太医公，去世。论曰：哲宗亲政之初，思虑未定，范吕等贤臣在朝廷左右辅弼谋划，使他每天接近忠正之言，疏远隔绝邪僻之人，以端正其志向，元佑的志绩或许可以保持。李清晨依仗才能急于进取，暗中觊觎权位，首先发表少数之说，使国事出现裂痕，众奸相继涌入，冲决不能阻挡，重新给士大夫带来灾祸。至于兴起大狱来亲赴冯京、苏轼的是张藻，铸成守时之法来败坏人才，污蔑司马光的是蒲宗孟，攻击垂帘之事击逐吕大房、刘志等人的是黄吕。李清晨真是小人中的恶劣者，三人或许是他的同类吧。梁涛的议论见识智取有值得称道之处，虽在朝廷不结党，但徘徊于蔡确、张敦之间，无所匡正见属，不是大臣之道。蔡挺，字子正，是宋城人，考中进士后被调任为黔州推官，任期届满，因为父亲蔡希言要到蜀地任职，他请求代替父亲前往，于是被授予灵州团练推官之职。王尧臣担任陕西安抚使时，征召他负责文书工作。复辟出使辽国时，上奏请求让蔡挺随行，到达雄州后，盟约文书有所更改，复辟派蔡挺返回禀报。仁宗想了解契丹的情况，在便殿召见他询问，蔡挺当时正为父亲守丧，皇帝允许他穿着便服入宫。范仲淹宣抚陕西、河东时，上奏任命蔡挺为荆州通判，后调任福州。河北地区盗贼很多，朝廷精心选拔各郡的郡守，任命蔡挺为亳州知州。他告诫所属各县严格执行保甲制度，抓获了几个包庇奸盗的人，免除他们以前的欠债，补充为吏员，让他们负责侦查警戒，盗贼每次作案都能被抓获。他均衡了亳平、聊城两县的赋税，每年增加收入数万。三司将他的方法推行到各地，但大体上都是增加赋税。担任开封府推官，提点府界公事，部署修治六洛河，采用李仲昌的建议，堵塞北流，使河水流入六洛河。一夜之间，河堤再次决口，兵夫和堵塞决口的物资被冲走，淹死的不可计数。被降职为滁州知州，言官认为处罚太轻，于是被贬职停官。过了几年，逐渐被启用为南安军之军，提点江西刑狱，提举黔州盐务。从大庾岭南下到广州，一道荒凉遥远，房屋稀少，往来之人无处遮蔽。蔡挺的哥哥蔡抗当时担任广东转运使，于是两人共同谋划，督促百姓在道路两旁种植松树，供行人休息。江闽一带的盐贼往往成百上千，成为州县的祸害。蔡挺告谕所属部下，并给予期限，让他们主动上缴武器，赦免其罪，收缴了数以万计的兵器。官盐质量差而价格贵，私盐质量好而价格低，所以私贩日益增多。蔡挺挑选属官到淮地转运新盐，明确赏罚，将官盐定额之外的余盐分给他们，于是贼党溃散，积弊就此断绝，每年增加卖盐40万。改任陕西转运副使，升职龙图阁、庆州知州，于是上书论述攻守大计。西夏人大举入侵，蔡挺将边境百姓全部撤入城寨，告诫各寨不要出战。亮作亲自率军数万攻打大顺，蔡挺料想城坚不可破，而柔远城破旧，急忙派总管张玉率领精锐部队防守，预先将铁骑犁布置在大顺城旁的水中，西夏骑兵渡水时多被绊倒，惊慌地说有神助。过了三天未能攻克，亮作都率帐下士兵决战， 蔡挺在壕沟外埋伏强弩，飞箭射穿亮座的铠甲，于是西夏军撤退，转而进攻柔远城。张玉夜间劫营，西夏人惊慌溃散。环州的熟枪思顺率领全族投靠亮座，被用作向导。蔡挺扬言思顺将要回来，命令修缮他原来的房屋，出兵向西，做出迎接的样子。亮座果然怀疑思顺，毒死了他。蔡挺在马练平筑城作为立元堡，分派蜀羌3000人守卫。神宗即位后，加授天章阁待制，魏州知州，将禁军全部登记造册归还原籍，不让有隐藏侵占。修建秦武堂，每5天训练一次，队列、军鼓、号令之法都很完备。在行伍间储备精锐士兵，遇到使用骑兵时就另外编为一队，武器装备整齐，训练有素，常常像敌人要来一样。又将义勇分为5番，每番3000人，与正规军一起在春秋2季防卫，以8月、正月集中，45天后解散。每年节省粮食布帛，钱币13万多。清查边境地区私自开垦的荒地1800顷，招募人佃种，以增加边境储备。收取边民非法购买的番布田地8000顷，分给弓箭手。又在定荣军筑城作为西宁寨，开辟土地2000顷，招募士兵3000人耕种守卫。侦探报告西夏人在葫芦河等候，蔡挺派出骑兵迎击，西夏人溃败，蔡挺分派诸将追击讨伐，荡平了7个部落，升任右谏议大夫，赐金帛3000。西夏人再次侵犯各寨，桓庆禄的军队不能抵御，蔡挺派张玉率领10000人前往解围。庆州发生兵变，蔡挺讨伐平定，升任龙图阁直学士。广瑞兵换防，众人害怕搬迁，想要作乱，城中惊恐骚动，蔡挺追究斩杀首恶19人，最终完成了换防。番部发生饥荒，用田地抵押给弓箭手，过期就被没收，蔡挺为他们带取官钱，年息1/10。后来就推广违反汉卿苗法注意法，又根据自己的想法制造了渡河用的粗绳索，以及兵器连枪都得到了使用。西宁5年，被任命为枢密副使。皇帝询问蔡挺金元路练兵的方法，召见他的部将在崇政殿演练，认为很好，下发作为各郡的规范。河州景思立战死，皇帝打开天章阁询问执政大臣，蔡挺请求前往。皇帝说这是小事，不值得烦劳你。何硕如果有警报你再去。契丹人商议云中地区的事务，蔡挺请求撤除延边戍守的士兵，显示无事，于是请求设置37位将领，他的建议都得到施行。7年冬天，在殿中奏事时疾病发作跌倒，皇帝亲临赐药，罢免他的职务为资政殿学士，判南京留司御史台。元丰2年去世，享年66岁。追赠工部尚书，谥号敏肃。蔡挺狡诈而多智谋，没有人能窥测他的内心。当初他做富弼范仲淹的门客，时常将他们的一些机密事情泄露给吕夷简，以求得赏识。在魏州待了很久，郁郁不得志，在此曲中寄托情感，有玉官人老的感叹。朝廷使者到来，就让艺人歌唱这些词曲，以传达到宫中。神宗怜悯他，于是就有了任命为枢密副使的恩遇。蔡亢字子直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太平州推官。听说父亲生病，弃官离去，逐渐升迁为穆清宅讲书。英宗在王府时器重他，向安义王请求，希望能与他交游。每次见面，必定衣冠整齐，尽到礼节，情谊兼具师友。又升任太常博士、秦州通判，任密阁校理，请求任苏州知州。苏州靠近江湖，百姓的田地苦于蜂巢灾害，蔡亢修筑长堤，从州城直到昆山，绵延80里，百姓得以建立田埂水闸，大获其利。调任广东转运使，岑水的铜矿冶炼废弃，官府发给空头券作为交易，很久不能偿还，人们没有地方取得钱财，聚集起来私自铸钱，蔡亢全部发给钱，人们得到钱才停止。番禺每年运输盐到殷州、韶州，路途遥远，多有侵占盗窃掺杂劣质。蔡亢命令10艘船为一运，选择代理官员主管，年终考核他们的成绩，增加了15万名收入。英宗即位，召他任3司判官。 广东距离京城远，没有立即赶到。皇帝见到从南方来的人，必定询问他。等到他入宫回答，皇帝告诉他说：“你是我的故人，我对你期望深厚，不要用常理疏远自己。”仪使馆修撰同知谏院。当时正议论安义王的典礼，蔡抗引用礼中作为人字的道理，指臣恳切，泪流满面，皇帝也感动流泪。都城发大水，蔡抗请求觐见，皇帝迎上来问他，蔡抗推究灾疫的原因，坚持以前的说法回答。大臣害怕他觐见，一起上奏让他任知之告，升任龙图阁直学士、定州知州。皇帝惋惜他离开，说：“只管去，不久就会召你回来。”州郡士兵轮番戍守，家属留在营中多有不谨慎，丈夫回来常常自首免罪，蔡抗下令全部依法惩处，戍守的人感激他。皇帝生病，紧急命令他为太子詹事，还没到任神宗即位，改任枢密直学士、秦州知州。经过宫阙，皇帝见到他悲痛不能自已，说：“先帝病重时仍然没有忘记你。”于是前往镇守。秦州有人质监狱，关押了100多个羌人，从小到大锁在里面，除非死亡不能出来，蔡抗全部释放，约定不得擅自相互仇杀。后来有违反的斩杀示众，没有人敢违抗命令。过了几天，梦见英宗召见谈话，眷顾如同生前，想退出又被留下，醒来告诉家人，感念呜咽。等到灵柩出发的那天早晨，向东眺望痛哭，再便是会见了鼠，突然得病去世，享年60岁。特赠礼部侍郎，又想赐予谥号。吴奎说，蔡抗凭借旧恩，从杂学士追赠官职，已经超过常规，于是停职。王韶，字子纯，江州德安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新安主簿、建昌军司礼参军。参加制科考试不中，客游陕西，采访收集边境事务。熙宁元年到朝廷上奏《平戎策》3篇，其大略认为西夏可以攻取，想要攻取西夏，应当先收复合皇帝区，这样夏人就有腹背受敌的忧虑。夏人近年来攻打清唐，不能攻克，万一攻克了，必定会合兵南下，大肆劫掠秦州、魏州之间，在兰州、惠州放牧，切断古魏边境，全部降服南山生羌，向西修筑武胜，派兵时常侵略洮州、河州。那么陇、蜀各郡都应当惊扰，夏征兄弟还能自保吗？如今古四洛的子孙，只有董瞻勉强能够自立，夏征、七八温这些人势力所及，各自不过100-200里，他们的势力怎么能与西夏人对抗呢？五魏以南，直到洮州、河州、兰州、善州，都是过去的汉郡县，所谓黄忠、浩伟、大小鱼、福罕，土地肥美，适宜五谷生长。如今幸亏各羌分裂，没有统一，这正是可以合并安抚的时候。诸种既已降服，古氏敢不归顺？古氏归顺，那么河西的李氏就在我们的掌中了。况且古氏子孙中，虾征较为强盛，被各羌所畏惧，如果招降小玉他，让他居住在武胜或魏元城，让他纠合宗族党羽，控制其部族，学习使用汉法，以后他的族类虽然强盛，不过是一个延州李氏兵，环州穆恩罢了，成为汉人的近旁辅助，并且使夏人没有可以勾结的对象，这是上策。神宗对他的话感到惊异，召见询问方略，任命王韶为秦奉经略司机仪文字。藩部于荣科在清唐势力最大，魏元羌和夏人都想要笼络他，诸将商议要先征讨。王韶趁着巡视边境，带领几名骑兵直接抵达他的营帐，小玉他成败厉害，于是留下住宿。第二天早晨，两个部族都派首领随同向东。过了很久，于荣科率领部署12万人归附，就是所谓的包顺。王韶又说，从魏元到秦州，肥沃的田地没有耕种的有10000顷，希望设置是一司，笼络商贾的利润，用其盈余来治理田地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话，改任著作左郎，仍然命王韶提举。经略使李世忠说，王韶不过是想要指的侵占即边的弓箭手土地罢了，又将要移动是一司到古魏，恐怕秦州从此更多事，所得不能补偿所失。王安石支持王韶的提议，为此罢免了李世忠，用窦顺清代替，并且派遣李若愚查实。 李若愚到达，询问田地所在，王韶不能回答。窦顺清检索，仅得田地一顷，而后地主又有诉讼，又归还了。李若愚上奏王韶欺瞒，王安石又为此罢免窦顺清，而任命韩缜。韩缜于是附会证实其事，李世忠、窦顺清都因此被贬谪，而王韶任太子中狱，密阁效力。后来首帅郭奎上奏王韶倒带失忆前，王安石认为不值得计较，调郭奎到泾原。皇帝立志收复河、陇，修筑古渭城为通远军，任命王韶主持军事。五年七月，率兵修筑魏元堡和启神平，攻破蒙罗角、摩尔水巴等族。当初羌人据守险要，诸将谋议在平地列阵，王韶说贼人不放弃险要来战斗，那么我军必定徒劳而归。如今已进入险地，应当使险要为我们所有。于是直奔抹邦山，逼近敌军列阵，下令说敢说撤退的斩首。贼人凭借高处向下战斗，官军稍微退却。王韶亲自披甲带胄，指挥帐下士兵迎击，羌人大败，焚烧他们的炉帐而回，桃溪地区大为震动。恰逢虾征渡过桃河来增援，残余的党羽又聚集。王韶命令别将从竹牛岭路虚张声势，而秘密率军奔赴武胜，遇到虾征的首领虾魁等人，交战击败他们，于是修筑武胜城，建立镇桃军。升任右正言，集贤殿修撰，又击退虾征，降服其部落二万人，改镇桃为西州，江西、河、桃、明、通远作为一路。王韶以龙图隔代置之西州。六年三月，攻取河州，升任枢密直学士。降服的羌人反叛，王韶回军攻击。虾征乘机占据河州，王韶进军攻破喝诺墓葬城，穿过鹿谷山，向南进入桃州境内，道路狭窄，下马步行，有时一天走六七次。虾征留下党羽守卫河州，亲自率领军队尾随官军，王韶力战击退他们，河州再次平定。连续攻取砀州、明州、叠州、桃州的羌人首领都举城归附。行军54天，经历1800里，得到五个州，斩首数千级，缴获牛、羊、马数以万计。升任左谏议大夫、端明殿学士。七年，入朝，又加资正殿学士，赐宅地在崇仁坊。回到兴平，听说景思立在踏白城战败，贼人围攻河州，日夜奔驰赶到西州。西州正在守城，命令撤去守据，挑选士兵得到二万人。讨论进军方向，诸将想要奔赴河州。王韶说贼人所以围城，是依靠有外援，如今知道救兵到来，必定设伏等待我们，而且他们兴盛士气锐利，不可与之争锋，应当出其不意，攻击他们所依靠的东西。这就是所谓攻击要害，打击空虚，形势受制则自然解围。于是直扑定羌城，攻破结合族，切断夏国通路，进临宁河，分派偏将进入南山。虾征知道援兵断绝，拔寨离去。起初王韶的军队覆没后，羌人势力再次强盛，朝廷商议放弃西河，皇帝为此忧虑得吃不下饭，多次下诏告诫王韶持重不要出击。到这时皇帝非常高兴。王韶返回西州，率兵沿着西山绕到踏白城后方，焚烧了8000帐，虾征走投无路，请求投降，被俘后献上。王韶被任命为观文殿学士、礼部侍郎。资政殿、观文殿学士不是曾经执政而被授予的，都是从王韶开始的。朝廷封赏了他的兄弟和两个儿子，前后赐卷8000匹。不久召他回朝任枢密副使。西河虽然名义上是一路，但实际上没有赋税收入，军粮都依赖其他路供应。转运判官马坚搜罗官吏的小过失，王韶想罢免马坚，王安石支持马坚，王韶才开始感到沮丧，从此与王安石产生分歧。他多次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回乡，皇帝让王安石勉力挽留他。安南战役时，王韶说设置爵礼、广元，我认为是贪图虚名而忘记实际祸患，执政却怀疑我是在讽刺。当初事情刚开始时，我极力争论，想减轻民力节省财用，但同僚们不肯听，甚至用西河的事情来反驳我。我本意是 不耗费朝廷财物而能到达伊吾、卢甘，当初不想让西河成为一路，河州、明州成为州。现在我与众人意见不同，如果不请求退职，必然会导致不被容纳。王韶本来是无中生有，开拓边疆，突然升到执政地位，却把劳师费财归咎于朝廷，皇帝因此不高兴，所以罢免他的职务，让他任洪州知州，又因为谢表中有怨恨怠慢之语，被削职任鄂州知州。元丰二年恢复他的职务，再次任洪州知州。元丰四年因被拘去世，享年52岁。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乡敏。王韶出身孤寒，用兵有谋略，临出兵时召集众将传授指示，不再过问，每次作战必定获胜。曾经夜里在帐中睡觉，前部遭遇敌人，箭矢已经交加，喊声震动山谷，侍从往往吓得腿发抖，而王韶鼾声如常。在鄂州宴请客人，让家中歌姬奏乐，客人张惠最后拉一个歌姬不走，想要抱住他，歌姬哭着告诉王韶。王韶慢慢说，本来让你们娱乐客人，却让人如此不高兴，命令斟一大杯酒罚张惠，谈笑如常，人们也佩服他的气量。王韶的亲友多是楚地人，依靠王韶求官，他就分别托付给众将，有的杀死投降的羌人老弱，取其首级作为战功。王韶晚年言行举止不正常，很像疯病的样子，后来患被拘，动见五脏，大概也是多杀的征兆。有十个儿子，王后、王采最为显贵。王后自处道，少年时跟随父亲在军队中，熟悉羌人事务，官职累升道通直郎。元佑年间放弃和皇王后上书陈述不可，并且到正式堂进言，朝廷不听。绍圣年间因推荐改任礼兵副使，敢当西河公事，恰逢羌人首领瞎征陇匝争夺政权，河州守将王善与王后共同建议收复故地。元符元年六月，军队出塞，七月攻下淼川，降服瞎征，九月驻扎清塘，陇匝出城迎接，于是平定黄州、善州。皇帝下诏赐陇匝姓名叫赵怀德，升王后为东上阁门副使，知黄州。不久其他部落叛乱，合兵来攻，王后不能支撑，朝廷估计二州不能守住，就交给赵怀德，而贬王后为右内府律，再贬为贺州别驾。崇宁初年，蔡京再次开拓边疆，恢复王后原先的官制，于是羌人多罗巴拥戴赵怀德的弟弟西奢罗撒图谋复国。赵怀德畏惧逼迫，逃到河南，部落又挟持他，以号令各部。朝廷担心众羌煽动勾结，命王后安抚陶西，派遣内客省使童贯一同前往。多罗巴知道王师将至，聚集部众抗拒。王后扬言驻兵，而暗中戒严行军，羌人防备更加松懈，于是与偏将高永年分路出兵。多罗巴的三个儿子率数万人分据险要，王后进攻击败并杀死他们，只有小儿子阿蒙中箭逃跑，路上遇到多罗巴一起逃走，于是攻拔黄州。因公升威州团练使、西河经略安抚使。崇宁三年四月，王后率大军驻扎在黄州，命高永年率左军沿宗水向北，别将张介率右军出宗谷向南，自己率中军奔赴绥远，约定在宗哥川会合。羌人临宗水列阵背靠北山，西奢罗撒张皇屋竖大旗登高指挥呼喊，望见中军旗鼓争相奔赴。王后指挥游骑登山攻击其背后，亲自率强弩迎射，羌人退走，右军渡水攻击，大风从东南来，扬沙遮蔽羌人眼睛，不能视物，于是大败，斩首4300余级，俘虏3000余人。罗撒单骑逃走，其母秋瓷公主与诸首领打开善州投降。王后估计罗撒必定逃往清塘，准备连夜追击，童贯认为追不上，于是停止。军队攻下清塘，得知罗撒停留一夜后离去，童贯开始后悔。王后率大军奔赴阔州，首领落失军令结率众投降，于是进入阔州。破格升王后为武圣军节度观察留后。第二年罗撒再次入侵，高永年战死，羌人焚烧大通河桥叛乱，新建疆域大为震动。王后因逗留贻误军机被定罪，降为颍州防御使。不久赵怀德约定投降，但未决定，王后写信晓谕他， 赵怀德立即归附，恢复王后原官，入朝提举礼泉官，去世，追赠宁远军节度使，谥号庄敏。王采字辅道，喜好学习，擅长辞章，考中进士，官至校书郎。忽然好像看到什么，于是患上心病，只喜欢招揽道士谈论丹砂神仙之事。结识一个郑州书生，依靠旁门左道，自称天神可以祈祷降临，降临后声音容貌能与人交流，于是学习施行奇术才能达到十之七八，需要两人一起做才灵验。外面纷纷传说，逐渐传到宫中。徽宗正推崇道教，侍臣林灵素自己估计技艺不如，愿意与他交往，他拒绝不许。户部尚书刘炳是王采的表兄，很久以来因争相进取断绝来往，神降临王采家，让他通过刘炳传达，王采说明缘故，神说只管去跟他说，以某年某月在蔡京后堂谈论某事，有这事吗？刘炳惊骇汗流，不能回答，因为所说都是暗中伤人的事。于是刘炳告诉皇帝，皇帝立即召见。王采风度仪表既高，又善于谈论，回答符合皇帝心意，皇帝大喜，约定某日在内殿招致天神。林灵素请求与他共事，又不同意。有人对林灵素说，只要不让郑州书生同去，王采必定立刻失败。林灵素就告诉皇帝说，王采父兄从前在西边秘密与下人谋反叛国，拖延至尊等候天神，将要图谋不轨。皇帝怀疑。到了那天，王采与书生到东华门，林灵素告诫守门士卒只让王采进入，皇帝斋戒洁净恭敬等待，过了三夜没有听到什么，于是把王采交给大理寺定罪后弃市，王采被流放琼州。薛相字师正，因祖父薛延的恩应任太庙斋郎，任永寿主簿代理京兆护曹，有商人携带两箱银子，拿着枢密使王德用的书信，说是给他弟弟的。薛相正监督税收，怀疑说哪有大臣寄家信而托付给胡人的，审讯后果然是假的。任滨州司法参军，下人叛乱，秦中修成侍御史陈济巡视边境，薛相到陈济那里陈述三件弊政，说现在板柱突然兴起，官吏持斧四处砍伐树木，不论井边木丘，百姓不敢申诉，如果不得已应该暂且休憩边城。函谷关是秦地东边要塞，现在西向设防，这是放弃关内吗？三司向龙门富人贷款，以百年全盛之天下，一方有井就向百姓借贷，不合道义。陈济上承他的建议，全部采纳。滨州守官贪婪吝啬，想借势行奸，同时修治内城，在集市立表拆除房屋，希望得到贿赂后免除，薛相力争停止。监管在精确货物，连年盈于民前，应当升职，他却让给其兄。三司判官董勉建议改变河北河堤，实行超法。薛相说，这样则都内的钱不济，茶盐香象牙将更加卖不出去。主管官员支持董勉的建议，后来边敌停滞不行，董勉因此被贬，命薛相为福州知州。大水淹没城郭，淹没房屋，死者相枕，郡中士兵戍守延安，相主将请求回家探望，不被允许，都逃亡回家。到家后家人无存，聚在一起图谋做到，百姓非常恐惧。薛相派官吏小谕他们说，触犯法令去赴急难是人之常情，而不准你们回去，这是武将不知权变的过错，赶快去收牢逆师，赦免你们擅自返回之罪。众人在庭下哭泣感谢，全境才安定。又论述河北敌法的弊病，认为杜之每年花费钱民500万，所得只有一半价值，其利润都落入商贩之家，现在应当有权变之法，遇到古贵则官府在澶州魏州敌粮运在供给边地，新陈未交替时则分散敌价，以救百姓匮乏，军粮有余则坐仓收购。这一策略实行，谷将吃不完。朝廷认为薛相的计策正确，开始在大明设置变敌司，命薛相提点刑狱，监管其事。武强有盗贼杀人后逃跑，县尉抓捕平民，逼迫他们承认，薛相审查其冤情，从死刑中救出6人。 入朝任开封度支判官，代理陕西转运副使，制置解盐，盐足够供应十年，而每年调发其夫数千人，削项上奏减少其数，兼任提举买马，兼牧杀院养马，每年得马驹300匹，而花费钱4000万，占田千顷。薛相请求斥退闲田给百姓，收租买入马匹。于是在元州、魏州设置市场，用多余的盐价买马，于是马一年达到1000匹。昭陵覆土，预计用钱粮50万贯时，三司不能供给，将把陕西延边入盐的钱转移到永安县。薛相陈述5个不可，认为失信于商旅，于是拿出所缺之数献上。曾夜里到灵宝县，先导进入驿站，与客人崔令孙争抢房舍。崔令孙正卧病受惊而死，薛相被罢免任汝州知州。刚过数月，又任陕西转运副使，升为使。后林工程费用他资助如同永昭时，总共漕运8年，所收盐马草粟硕累万，百姓不增加赋税，其考核为最优。下将韦明山现随州来归附，亲见城主种恶，将前往迎接，诏命薛相参与商议。种恶不等命令，立即率所部出塞，于是筑城。朝廷商议弹劾种恶擅自兴兵，将依法处置。薛相说，种恶现在的举动是妄身以殉国，如果事情不成功，臣请求受罚。种恶被贬后，薛相也被罢任绛州知州，再贬信州，一任潞州。张晋出使陕西回来，陈述薛相制制盐马的过失，诏命薛相到朝廷与他对辩，张晋理屈词穷，即被治罪。神宗知道薛相的才能，任命他为江浙京淮发运使。刚传历年已久，高公利于盗窃货物，曾假借风水沉没以灭迹。薛相招募客船分载，以互相督察，官船有定数，多被主管者冒占，全部夺回交给蜀州，各运输都到本曹接受派遣。以地域有好坏，利益有轻重，订立相等规格，用所运曹物作为赏罚标准。升天张阁待制。桓庆有边境事务，皇帝因薛相熟悉地形，召他到中书。就至，发运使上计不得出入，只停留在兜门传达章奏。至此，解除其禁令。熙宁4年，代理三司使。明堂李成有关官员误将薛相升为右谏议大夫，诏命处罚官吏，而薛相官位不剥夺。和陶用兵，县官费用不可计算，薛相从未缺乏供给。集解言，上书请求告诫将帅裁减多余人员，淘汰冗族，节省服费，节制横赋，亲笔诏令褒奖采纳。升龙图阁直学士，辽人请求代北之地，北边选择牧守，加枢密直学士给侍中，知定州。高阳关招募士兵，敌人暗中派人应选。薛相侦察得知，主事者发觉，放他们逃走。薛相派巡逻兵捕获，用刑具押送瀛州，在街市处死。北方使者久留都亭，多次出言不逊，而云州、应州点兵，涿州、益州修路，都认为必定撕毁盟约。薛相说，他们想将借谈判迅速成功，所以多张虚事以动摇我们。使者害怕不如其请求，所以放肆傲慢言语，以侥幸达成。兵来不修路，他们也不能有什么作为。后来都如薛相所说，升工部侍郎。薛相辞谢，赐诏不允。旧历前两府辞官才下诏，两省的诏从薛相开始。元丰元年，诏为同知枢密院。薛相才干气度超人，尤其善于商财，计算无遗漏，用心极致，但过度时不能无病名，所上考核见或有失实。当时正崇尚功立，王安石从中支持他，御史多次进言，皇帝不听。薛相因此更加得以施展其才业，至于在皇帝面前论兵，通畅明绝，于是由文俗立得大用。即在执政地位，同僚以西北事相问，则仰威持重，未尝开启其端，不符合皇帝当初对他的期望。恰逢诏令百姓养马，薛相已奉命，很快知道百姓不便，商议想改。于是书旦弹劾薛相反复无大臣体，贬为颍州知州。又改随州，去世，享年66岁。元佑年间，收录其言论，谥号公明。 子薛少鹏有书法名声，中子薛嗣昌。嗣昌也凭借励志才干奋起。崇宁年间，历任西河转运判官、梓州和陕西的转运副使、直龙图阁、集贤殿修撰，入朝任左司郎中，升任徽游阁待制，陕西都转运使，任魏州知州，改任庆州知州。监工使库黄志因案入狱，嗣昌上奏请求处理此案。于是因坚守自盗的罪名，被贬为安化军节度副使，安置在颍州。后来被启用为相州知州，恢复待制职位，任太原府知府。因论功修筑金元三仓，加封显摩阁直学士。又因安抚招纳西羌的功劳，晋升为延康、宣和殿学士，受任礼部、刑部尚书。因上奏建议反复无常被罢官，提举重服功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延康殿学士，知延安府，赐予京师宅地。应当升官时，他请求将官职回授给妻子薛昶，担任京官。嗣昌前后因事被贬六七次，大多因为欺骗蒙蔽而获罪。到这时，言官一并弹劾他，降职为待制，去世。在此之前，徽宗有意图谋北方，派谭缜奉命走访各帅，韩翠燕、洪忠福都极力说不可行，嗣昌却粉饰间谍情报，以开启边境事端。等到在皇帝面前讨论事情，谈到出兵时，有时激动流泪。制造祸乱的罪责，人们都归咎于他。张杰，字志夫，建州浦城人，祖父张平曾任侍御史，因触犯张献后的旨意被贬官，仁宗想重用他，但去世了。张杰凭借叔父张德相的恩应，任孟州司户参军，参加科举考试进京，听说父亲在为帝受审，放弃考试不考，骑马赶去为其父申冤。回来后考中礼部第一名，升任陈留知县，历任提举陕西长平、京东转运判官，提点湖北刑狱、成都路转运使，入朝任考功、吏部、右司员外郎。元佑初年，以直龙图阁身份任庆州知州。当时朝廷息兵，告诫边疆不要轻举妄动，并且将嘉卢、安江等四寨割给西夏，让西夏归还永乐城的人。西夏得到四寨后更加骄横。张杰说，西夏贪利怕威，不加以惩戒，边境不得安宁，应当逐步夺取其土地，如同古代削地的制度，以巩固我们的边境。然后各路出兵，占据要害，不用一两次行动，其势必将自行困窘。于是成便出兵讨伐，以引诱西夏军队，西夏果然围攻环州。张杰先通过间谍得知，派骁将折可氏在洪德城埋伏。西夏军队经过时，伏兵认出西夏太后梁氏的旗帜，鼓噪而出，斩杀俘获甚众。又在牛圈的积水中预先投毒，西夏人马饮水的多被毒死。朝廷征召他代理户部侍郎。第二年任命为同州知州。绍圣初年任应天府知府，加封级贤殿修撰，任广州知州，调任江淮发运使。哲宗询问边事，张杰回答符合旨意，被任命为魏州知州。到任后立即上奏在葫芦河川筑城，占据有利地形以逼近西夏。于是以三月调动西河、秦风、环庆四路军队，表面修缮其他堡寨数十处，故意显示怯弱。有人以为张杰胆怯，请示说这是西夏必争之地，西夏正在石门峡扎营，离我们30里，能夺过来并据有吗？张杰又假装道歉，暗中准备筑城和攻守的器具，率领四路军队出葫芦河川，在石门峡江口好水河的南岸修筑两座城。22天建成，赐名平下城、临平寨。正在施工时，西夏率众来袭击，张杰迎击打败他们。随后环庆、敷衍、河东、西河都相继筑城，开拓疆土，西夏人惊愕注视，不敢行动。西夏主于是奉其母河兵数十万围攻平下，猛攻十多天，制造高车临城，填平壕沟前进，不能攻克，一夜逃去。西夏统军为名阿埋，西寿监军妹乐都不都勇悍善战。张杰侦察到他们防备松懈，派者可是郭成帅轻骑夜袭，直入其帐中擒获他们，尽俘其家属，斩首3000余人，俘获牛羊10万。西夏主震撼。哲宗为此御临紫宸殿接受祝贺，多次提拔张杰为枢密直学士 龙图阁端明殿学士，进阶大中大夫。张杰在金元四年共创建一州九座城寨，推荐提拔偏将不必卑贱。至于西夏降将舍可氏、李忠杰、朱志用都受他统御。西夏自平夏之败后不能成军，多次请求议和，哲宗也为此息兵。张杰所立边功是西部战事中最突出的。当时张敦当权，张杰与张敦同宗，他能够建功立业颇为世人怀疑。徽宗即位，张杰请求告老，改任河南府知府。入朝觐见，被留下拜为同知枢密院士，使其子张增仁开封推官以便奉养。过了一年，吉利辞官被罢免，受任资政殿学士、中太义公使，不久去世。徽宗哀悼他，追赠右迎亲光禄大夫，谥号庄简，赏赐抚恤非常丰厚。张杰有七个儿子：张增、张宗、张良、张婉、张延、张颖、张枕。张增、张良最为知名。张增由推官升任户部员外郎，提点淮南东路刑狱，全知扬州兼提举乡盐事。当时正在铸造崇宁大钱，命令下达后，市区白天关闭，人们拿着钱买东西，到傍晚惶恐不安，无人肯卖。张增整顿是义务，收集各种货物，用小钱收购，并且发文书给仓库官吏卖米，以大钱支付，十天后停止，民心于是安定。不久新钞法推行，旧钞全部废止，一时间商人束手无策，有的自杀。张增收到投诉者所持旧钞，钱数以千计，共30万，上书说钞法误明，请求按约定执行以显示大信。皇帝发怒，罢免张增，降两级官职。张良考中进士，历任陕西转运判官，入朝任户部员外郎。中书侍郎刘奎的妻子是张良的姐姐。刘奎逐渐恢复元佑之政，张良多赞成他。蔡京想排挤刘奎，并且记恨张良不依附自己，派党羽攻击他，将张良外放湖州。议论的人不停，又让他主管西京崇福宫。张宗历任常州通判，张婉任丹徒知县，张延迁判西安州，张颖迁判苏州，张杰之孙张拔任成凤郎，张进兼苏州税，都在仕途显达。等到蔡京再次为相，便兴起诏狱，清县张氏。张延住在苏州，有人查获私铸钱数大瓮，蔡京按誓言官诬陷张延与周人玉宝一起铸造。皇帝下诏派李孝寿、张茂直、沈基、萧福相继审讯，连累数百人，数月终究没有实证，狱中多有死者。蔡京大怒，另派孙杰审讯，罗织罪名如奏章。张延被赐面发配沙门岛，追悔出身以来所有文书，削除名籍，勒令停职，没收家产。张增被流放台州，张宗流放秀州，张良流放温州，张婉流放睦州，张颖流放永州，张拔流放处州，张进流放均州。官吏降职罢官除名的有十多人，当时舆论认为冤枉。孙杰生任龙图阁直学士，知苏州，张商英入朝为相，才辨明前案，将张延移往常州，张良恢复朝凤郎，通判秀州。不久张延改授内殿重班，张良任秘书省教书郎，升户部员外郎，出京任提点两浙刑狱，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越州知州。谭枕宣抚燕山，请张良人参谋，嘉佑文殿修撰。金人攻破豫州，违背归还山后地区的协议，谭枕因处置不当被罢官。张良被削职送吏部，恰逢赦恩，上书告老，恢复龙图阁直学士衔退休，去世。论曰：神宗凭借英明杰出的资质，成财力富足之势，锐意想要收复河、黄、平定陵、夏，而蔡挺、王韶、张杰等人出身儒生，抛弃宽大朝服，在戎马之间建立功勋。世上并非没有人才，只看君主如何崇尚谋利罢了。看蔡挺的治兵，王韶的制敌，张杰的克敌制胜，也是一代良将。薛相虽无三人的功劳，但管理边粮运输，不缺乏供应，执掌枢密院稳重，不起事端，又是其长处。至于王后降服陇匝、瞎征夺取黄、善、扩州，功劳足以继承王韶。而四昌挑起北伐事端，却违背于薛相，难道杀得完吗？虽然如此，好用兵必遭报应，道家所戒，最终薛采因邪道被杀， 张延英铸钱被陷害，这难道不是报应吗？